上次感谢你招聚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回到你的殿是去敬拜，感谢你过去的一年的保守，你的带领，你的恩典，由你今天晚上可以一起的再在你的殿里面是去呈献给你。主要就求你是藉着你的话真的去教导我们，也都愿意我们的心和耳朵打开，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得着更新改变。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 Amen。 刚才唱诗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每一首诗歌的歌词，领诗的每一句的祷文，正正就表达了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要坐在这里，我们坐在这里是做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。在新的一年，愿意我们一起再去学习怎样去重温昔日以色列人的敬拜，以致我们是有一个新的角度，新的领受去开始今年的敬拜生活。我很喜欢去参观其他教会的敬拜的，但是因为是侍奉的缘故，我星期六日都要在这里，所以我就转了在 YouTube 上看其他教会的敬拜的。我最近看了一场的敬拜，它的名字叫做创意颂歌崇拜。咁咧，我听到个名字，咦，好期待喎、哦！创意、哦、颂歌、哦、崇拜呢三个词语点可以结合埋一齐咧？咁我望一望啊，成个崇拜咧都成两个钟噶、哦，咁带住好大好大嘅期待，咁我开始揿入去睇啦。咁一揿入去，咦？咩嚟？咦？点解系圣诞崇拜嚟嘅？接着再看，因为我带着创意这个期待再去看下去了。咦，为什么是我看不到什么的创意的？跟着再看到尾，我再想想，咦，创意颂歌崇拜，其实那些的颂歌跟平时好像没什么分别一样。跟着看了两个钟之后，跟着到今天，我仍然想着这个题目，创意颂歌崇拜。咁或者咧，我喺度谂，可能咧喺嗰个编排入边咧，系即系加咗一啲嘅创意落去。喺可能佢哋平唱嘅唱歌嘅形式系同平时系有啲唔同。咁我于是咧就用呢一个嘅谂法去解读呢一个嘅崇拜。今日咧，我哋会一齐去睇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至十一节。其实咧，呢一段嘅经文咧，系为我哋嘅每个星期嘅敬拜咧，提供咗一个嘅框架。另外呢段经文有咩特别之处？系咧讲紧神同佢嘅以色列民重新去立约。喺进入经文之前咧，用我去介绍一下出埃及记嘅背景。出埃及记嘅内容咧，系有关神嘅拯救，有关佢嘅恩典同埋能力。所以埃及记的内容其实很有戏剧性的。我估大家都听过十诫，又会听过过红海的事迹，另外就是逾越节的故事，我估大家都是耳熟能详。出埃及记是被人誉为一个是充满动感的历史故事。出埃及记前一卷书是创世记，在创世的结尾讲到雅各的家族因为是饥荒的缘故，就由迦南他们原本住的地方移民了去埃及的歌山，投靠当时在埃及做宰相的仔约瑟。经过几百年之后，以色列人民的人数是不断增加，原本咧，当佢哋系进入埃及嘅时候得七十个人嘅啫，但系经过几百年之后咧，已经成为一个二百万人嘅大民族啦。不过好景不常，当新嘅法老上任嘅时候，由于咧民族之间嘅利益冲突，另外咧法老王咧觉得呢个咁大嘅民族咧对佢嚟讲系一个威胁，于是咧就开始用唔同嘅方式去奴役，去控制以色列人。埃及就从此成为以色列人一个为奴之地。以色列人是向神是去呼求，神听到他们的苦况， 於是出於憐憫和恩典，就呼召摩西去拯救他們。摩西就帶領著他們出埃及，一路去到西奈的旷野。神在那裡親自臨在他們當中，和他們重新立約，確立以色列民是他所選定子民的身份。出埃及記就是記述了這班以色列民離開埃及，去到建立他們民族的故事。在這個故事裡面，神藉著他的拯救彰顯他的榮耀。整卷的出埃及記其實分了三個部分。第一部分是1至18章，是講緊神的救贖，記載神怎樣用他大能的手救贖以色列民，領他們出埃及。當中剛才講的十戒過紅海的事蹟，就在這第一部分裡面出現。第二部分是神的立約，由19至24章，講述是神在西奈山向百姓顯現，和他立約，並且賜下十戒，賜下各種的律例典章。這些的律例典章包括是道德、民事、宗教等等，給到以色列民一些生活上的指引，亦都是教導他們神人之間的關係，人和人之間的相處應該是怎樣。跟他們說，如果他們是遵守這些律法典章的話，他就會賜福給他們。出埃及記19章4至6節這樣說，神吩咐摩西告訴以色列人，我如應將你們背在翅膀上，帶你們來歸我。如今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，遵守我的約，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，因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，為神聖的國民。在這幾節的聖經裡面，就是講到神要跟以色列民立一個新的關係，一個立約，建立一班是屬於他的子民，建立一個祭司的國度，聖潔的國民。讓我們去進入這一段的經文。之前我們去回第三部分，是25至40章，是出埃及記的第三部分，是講神的同在。記載著之後摩西是建造會幕，和入面各樣的物件，神要住在他們的中間。最後出埃及記就以會幕的立起，神的榮耀充滿會幕作為結束。這刻讓我們一起去進入24章的經文裡面，看看怎樣敘述神和他子民立約。我們先看第二節。第一節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，你和阿倫、拿達、亞比戶以及以色列長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耶和華這裡來，遠遠下拜，只有摩西可以接近耶和華，其他的人都不可以接近，百姓亦都不可以跟他一起上來。經文一開始就講了立約的人物，立約的雙方，一方是耶和華，另外一方就包括摩西、亞倫、拿達、亞比戶和以色列70個長老，還有百姓。這兩節的經文，神講到是吩咐摩西要帶領他們去敬拜他。第一次入面的拿達、亞比戶其實是亞倫的兩個兒子，也是未來的祭司。摩西就帶著這一班的長老，數下多少人？長老有70人，有亞倫、有拿達、有亞比戶、有摩西，總共有74人。摩西就帶著這74人去到山上面去敬拜他。按住經文的描述，其實只有摩西可以去到山上的，你其余的長老只可以在山腰。第二節還講到百姓是不可以靠近的。摩西就按住神的要求，就將他的子民分了3個可以接近他的距離。當中剛才說過，只有摩西一個人 可以去到山上，是可以领受神的吩咐，其余的人就只可以在山腰，百姓更加是不可以靠近在山脚下面。这两次让我们看到，在旧约的时代，救恩尚未成就之前，人的关系是有一段距离，是疏远的。在经文里面讲到，唯有摩西可以亲近神，因为神是亲自拣他的，他有大祭司的身份。但是这些距离，这些状况，去到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之后，就完全改变了。圣殿入面通往圣所的幔子列为两半，预表了新约的信徒都可以坦然无惧去到神的面前。就好像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三章这样讲，大祭司的耶稣比摩西是配得更多的荣耀。就好像今天这样，我们可以一起坐在这里，一起去敬拜。如果你留意回，其实这次的聚会，这次的敬拜，不是以色列人是去自己说要去敬拜的，而 是神呼召他们的。我们敬拜源自神的呼召，因为是神要我们一起去聚集，一起去敬拜他。我们跟着下来去看第三至到第五节。第三节这样讲，摩西下山向百姓陈述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和典章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呢，作为是神和子民双方的代表，带领着子民和神去立约。摩西首先将上帝的命令和典章读给百姓听。命令和典章是指神的吩咐。命令其实是在第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十诫。典章就是21至23章里面所列出的律例典章。如果你留意的话，数一数的话，里面21至23章总共有100节的经文。这些全部都是约书的内容。你估100字的经文要用几耐时间去读啊？我计过了，这100字的经文大约有3200字左右，用每分钟读160个字的速度，读完这些律例典章大约要用20分钟。今晚没有时间和大家一起去诵读，但是如果你 有时间的话，鼓励你去读一读这3章的圣经，去详细看一看这些律例典章。当这些子民听了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，他们都齐声回应，说愿意遵行约里面的一切内容。是齐声，不是单一个，不是某一部分人，他们都是一起愿意去遵守，一起做了一个的承诺的。我不懂法律，在我有限的法律知识里面，立约方如果做了口头的承诺，就已经有约束力了。假如在座有熟法律的，如果我说错了，你之后纠正我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一般的约。神和整个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跟着之后有一连串的礼仪，反映了这个约里面的神圣和庄严。去到第四节，讲到摩西将神的一切命令都写低，成为第七节所讲的约书。为什么要写低呢？因为神的话对子民是非常重要，每次每句都要写低，意思不会被遗忘。然后立约的仪式就由献祭开始。经文讲到，摩西首先在山脚捉了一座坛作为献祭之用。坛代表耶和华的同在，跟着又按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石柱。石柱是有长久立定的意思，可以是解读为见证人， 垃圾柱咧代表呢个药系长久有效噶。烧鸡座坛同埋立十二根石柱就系立约仪式嘅其中一部分，佢代表咗神同以色列十二支派双方嘅立约嘅神颂。喺图片上面咧，你左边你睇到当时大约系咁样样，系去筑坛，系咁样立十二嘅柱，立十二支柱。而这些的遺跡在右边其实今天仍然都在这里。你看到一舊舊的石就是那些石柱的遺跡。去到第五節，摩西就打发年轻人去负责獻祭。为什么是年轻人呢？其实很容易估的。因为呢当时还未有祭司的制度。另外呢就是大概因为年轻人比较年轻力壮，有气有力，咁献祭好多嘅搬搬抬抬，所以呢就要靠啲年轻人去做啦。喺经文呢话呢班嘅年轻人呢喺坛上面献嘅係燔祭、平安祭。燔祭呢係即係将整个嘅祭牲烧晒，代表全然的献给神，表明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完全接受神的约，他们决心要遵守神的吩咐，并且是要讨神的喜悦。而平安祭的祭牲其中一部分的肉是献给神的，另一部分是分给祭司，剩下的就是献祭者可以一起的享用，代表着我们和神之间一份的完美和谐的关系，也都代表是百姓之间那种的团契。我们继续去看第六至到第八节，立约继续去进行。第六节讲到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碗里面，盛在盘里面，另一半撒在坛上，然后他就拿起约书念给百姓听，跟着百姓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我们都必遵行，也必听从。摩西将祭牲的血一半先撒在坛上面，血代表生命，用祭牲所流的血去立约，象征着双方是用生命去建立这个约的。另外血的一半撒在坛上，因为坛是一个献祭的地方，也是子民可以亲近神的地方，透过将祭牲的生命去献上，双方都愿意以自己的生命进入这份的立约关系里面。另外血撒在坛上面表示接受神赦罪，亦都带住赦罪嘅恩典，神同佢嘅子民立约。跟住第七节、第八节讲到另一半嘅血咧，系要洒喺百姓身上面。按住呢个之前咧，仲有一样嘢噶，就系咧第七节，摩西咧拎起约书念俾百姓听。再多二十分钟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读一次二十分钟。为什么要重复这个程序啊？跟着再撒埋另一半血，咪得咯。摩西想他的子民再重新听一次这个律例典章，要他们再仔细这样听一次，要他们清楚知道约的内容。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立约仪式的中心是神的话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这个立约是没有意义。当摩西读完这些约书之后，百姓再一次的同声回应，愿意遵守神的吩咐，他们会遵行亦都会听从。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他们已经是第二次这样 其实呢，在之前他们已经是讲过一次，今次是第三次。百姓呢重新会遵守这个约，这个是一个的誓言，表示呢他们有决心愿意是顺服主，更加呢愿意回应神的吩咐。跟着我们就去到第八节，摩西将另一半的血就洒在这班凭信回应了神的百姓身上，同时说，看啊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照一切的命令和你们立约的凭据。通常呢是如果你试过签约呢，签约呢是要有见证人的。咁呢度咧都有见证人噶，见证人咧就系第四节之前所讲嗰十二根嘅石柱。头先我去解释呢个石柱嘅时候，都有讲过呢石柱咧就系呢个约嘅见证。摩西咧系将血洒喺百姓身上，呢班百姓咧就带住呢个立约嘅凭据，佢哋被血所洁净嘅一班嘅群体。在身份上已经被神确立为他的子民，是蒙神悦纳。另一方面也都表示着他们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履行约的职责，是愿意以生命去履行约的职责。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九至二十二节里面都讲到，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将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上，这样说，这血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，按着律法几乎每样东西都是用血洁净的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廿二节咁讲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呢一句系一句赦免嘅应许，亦都系神同人立约嘅核心。另外十九节都讲到，血系洒喺约书上面，见证住呢一啲嘅律例典章，唔单单系神嘅百姓愿意遵行。更加咧系救赎主用佢嘅生命系写低，我哋嘅救赎主就系咁样样向我哋显明系一位又公义又慈爱嘅神。当你嘅血洒喺百姓嘅身上，代表咧呢个约正式生效。神咧系接纳以色列民作佢嘅选民，将佢哋分别为圣，从此可以侍奉佢。就系咁。立约的礼仪就正式完成了。神用祭牲的血成为他的立约的凭据，这些祭牲的血其实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所流出的宝血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也这样说，真正可以使人得洁净、罪得赦免，以至于可以与神进人盟约关系的，不是祭牲的血，而是耶稣为成就救恩所流的血。而且不似这个的西乃之约，人需要是被洒上立约的血才可以得到赦罪，因为仍然人是悖逆，仍然会违背律法。当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每年需要大祭司透过献祭为他们赎罪。但是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一次献上，成就了永远救赎，成就了新约，从此叫他的子民可以永远的侍奉他，承受他永远的产业。这个是献祭，其实是以色列民过红海之后第一次的献祭。在这次献祭里面，神呼召他们要他们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，认定他们是神的子民，和他建立关系。通过立约，这班的以色列民就将生命，将他们的全人 委身在神里面。整个的敬拜立让我们看到，是不是单单摩西的献情，不是单单74个领袖的献情，而是所有百姓会众整个敬拜群体各尽其职，在当中成一个和谐的群体是去献情。耶稣基督亦都是藉着他的宝血和我们立约。如果你记得的话，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，司餐的牧者都会讲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血是立新约的记号。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了立约的关系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天国里面的子民，成为属于他的敬拜群体。同样，耶稣要我们毫无保留地将我们的生命是奉献委身于他。我们继续看最后的三节，第九节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以及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去，看见了以色列的神在他的脚下，仿佛有蓝宝石铺路，名正如天。他不把手伸在以色列领袖的身上，他们瞻仰神，又吃又喝。这几节经文讲到摩西、亚伦和一班领袖都上了山，看见以色列神。有释经的学者认为，他们是不是真的见到神，是看到他的荣耀。因为在第十节讲到，在他的脚下仿佛有蓝宝石铺道，名正如天。他们被这种这么耀眼这么漂亮的光是去吸引住，仿佛见到神在当中，他们看到神的荣美。献祭立约之后，亚伦和70位的长老是按照吩咐上了山，同第一节是很不同的。如果你记得，是第一、二节的时候，这班的长老是不可以上到山上面的，他们只可以在山腰。但立约之后，你发觉已经不同了，整个的关系是改变了。因为是在立约之后，他们已经得到神的保护。第十一节讲，神不把手伸在以色列领袖的身上，从前神是吩咐人不可以靠近他，要只可以远远的下拜，如果有犯错的会被击杀。但立约之后，神是亲自邀请他们去到他的跟前，可以去亲近他。这个是一种很明显的改变，是圣洁的主特别的施恩，让他们去到他的跟前，看到他的荣耀，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在旧约的时代，当立约的双方确立了彼此的立约关系之后，都会一起吃饭庆祝，代表着一份和平友好的关系，亦都代表着彼此之间有一个的团契。在第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一班的领袖和百姓，就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。这个神所拣选的群体，这一刻就在神的同在里面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和祝福，享受神给他们一餐很丰盛的筵席，亦都享受彼此之间的团契，可以欢喜快乐的一起庆祝立约完成。其实每个星期的崇拜，好坦白讲，都是重重复复，流程基本是一样的。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展示了神一个要群体敬拜的模式。跟着我对比回我们手上的程序，这个程序是创堂的牧师和之前的同工 是去设计的。正正就是跟住这十一节经文那个的框架，一开始是敬拜的呼召，然后会有神的话语，我们会开口祈祷去认信，我们也会有圣餐甚至外言，正正就是这个的框架。我呢过往呢是因为学习的缘故呢，我会去即看很多教会的程序啦，很多教会的崇拜，看很多教会的摆设。当中的感受就是没有最靓只有更靓，没有最大只有更大。但呢当我去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很感动。这张照片是南非的树下敬拜，即不需要解释，一看我就觉得哇很感动，即完全颠覆了教堂是要很伟大，装饰是要很漂亮，所用的物品是要很有价值，墙上面有很多的雕刻，要反映到很多的艺术等等，基本上完全颠覆了。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，是非洲呢是其中一个被迫害最严重的国家。我自己也有同学呢因为非洲的种族之间 的不和，跟住一家八口被枪杀。但是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纵使在这些这么困难的时刻，你看到仍然有人愿意走出来一起聚集，一起去敬拜。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是几咁叻，他们是几咁嘅需要群体，是因着他们爱主，因着他们知道神要他们敬拜。你是否想请赞美组？我们每星期聚集在这里，我觉得跟这个很不同，我们起码不用户外，我们很漂亮的地方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。你看到刚才那张照片只有几张凳，我估计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分工合作，没有那么多的岗位，可能一个人甚至没有牧者就带领了全场的敬拜。同样我相信他们在敬拜里面都是述说耶稣基督的故事，跟我们每星期一样，同样是向神献上感恩赞美，同样是清楚知道是被神拣选的一群，是被爱的一群，同样都是经历过被神拯救，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，以致一切可以站在恩典里面是去敬拜，都是可以享受神在当中的同在，神的丰盛，神满满的祝福。好想呢是跟大家再去唱这首的诗歌，我喜欢你诗歌里面的第一句就是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的殿中献上敬拜，就让我们用这种的心怀去重唱这首的诗歌。
我属于你， 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
或许呢，是过往我们曾经有沮丧失望，又或者呢我们曾经都犯错，我们是几咁嘅不配，但神呢就是这样用他的恩典慈爱带领我们回到来，带领我们在这里跟他建立一个关系，叫我们可以在恩典里面是一起去敬拜。新的一年呢，愿意我们都珍惜这个的身份，珍惜同神的关系，以致我们愿意立志每次回到来去敬拜的时候，都是同心合意一起向神献上一个群体的祭，将神最大的荣耀去归给他。邀请大家都是站立，让我们是再用感谢的心，有一个渴慕的心去唱这一首的诗歌。
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
用心低头祷告。上主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是去侍奉你，我们更加感谢你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你的国度的子民。主，求你将你的道，将你的慈爱去指教我们， 叫我们是愿意是谨守遵行，以致我们可以得蒙你的福分。因着你更加感谢你，你用你的宝血去用和我们立约，以致我们可以同父神和好，叫我们经历你恩典，经历你荣耀的同在。我们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，愿你得着当得的赞美，得着最高的荣耀。听我们祷告交托仰望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